再次的在这里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预备的一系列的特辑与机共存，如何面对手机网络成瘾。那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第八课。在过去的几次的教导里面，我们学到了很多有关于怎么样帮助自己不要沉溺上网的这些知识，而且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小的测试。记住这些测试呢，也帮助我们能够自我发现自己玩手机或者是自己在运用手机上面花的时间是否合适。我素琴在这里呢，真的是盼望我们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大家知道如何的跟孩子订立健康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些建议。如果你每一次都是很专注、很用心的在这里学习的话，相信你在当中已经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建议跟提醒。对你是有一定的帮助。只是我常常说，知识与学习呢，始终是头脑上面的东西，听到而有行动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呢，就让我想起圣经里面的教导，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22-24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素琴在这里呢，真的是不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当你听了节目的内容，发现自己的问题以后呢，当时觉得是非常的懊悔，觉得哎呀，我真的是要改变，但是呢，转眼之间呢，又因为各种借口而不了了之，这样的话，问题是不会解决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上帝给我们向善的方向跟力量，而我们人呢，就需要以行动来配合，做出改善，尽上自己的一分的责任，这样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在这里呢，再次的鼓励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呢，一定要定下目标，尝试改变。同时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听这个节目之后对你的一些提醒，对你的一些运用手机上面的改变，或者是你跟孩子的关系在运用手机上面的沟通有一些改善了的经历呢，能够写信告诉我。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就是一个姐妹她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位姐妹她说，最近呢，她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导师这个群里面呢，发来了一段消息，也就是说，儿童主日学他们这些老师们有一个群，其中呢，有一天，而在群里的其中一个老师呢，发来了一段消息，是提醒家长们要留意自己的孩子看的视频的内容。那这些呢，看似可爱的卡通影片或者是有趣的短片呢，原来这些短片的内容的意识有一些不良的资讯跟教导，孩子他自己呢是不会分辨的，连家长如果你不用心的去看它的内容的话，也不觉得它是有问题。因为太多的时候呢，家长看到孩子看这些卡通就觉得啊，这个卡通是我们都知道的，因为它包装的非常的好，以为孩子看的都是一般的卡通，就没有好好的去把关。曾经有一篇报道发现，有一个在世界各地都非常受欢迎的手机视频，而这个视频呢，是两位网红主持人以可爱风趣的形象走红的。那影片的点击率呢，也非常的高，很多很多小学生都是他们的粉丝。但是影片的内容呢，却诱导儿童做出危险的行为。原来这两位网红主持人，他们呢是用巧克力打造了像这个 真正的一个大剪刀的模型，还有美工做美工的这个刀子，用巧克力打造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然后呢假装吃的振振有味的样子，过程当中呢一直都是嬉皮笑脸的，一点都没有提醒小朋友这些是假的，也没有严正的声明这些行为不应该模仿。结果呢有些小孩子看了之后呢也跟着做，但是这些孩子放进嘴里的不是巧克力，而是真正的剪刀。这个报道一出来之后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负面的评论。可是我们知道网络世界当中一个最矛盾的地方呢，就是越有人谈论越吸引人，就算很多的家长向播放这个平台投诉了，但是平台呢却因为视频太火红而没有做出任何的阻止。这件事情呢的确是非常的可怕。是的，网络世界呢会让我们又爱又恨，因为它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新鲜的资讯，但是同时呢又会让我们难以分辨什么资料的内容才是有益的，是值得看的。当没有分辨能力的小朋友常常浏览网络视频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一股脑的掉进这种无界限的世界当中。所以如果家长不留意的话，就很容易让这些孩子在网络世界当中迷失。那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0年开展的问卷调查里面告诉我们，在我国一共有 8.8 亿的网络视频，有这么多的用户，而占网民整体的 95%， 其中短视频的用户呢已经占了 8.8 亿，占整体的 87%。 那调查发现呢，短视频在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当中越来越火爆，有将近 70% 的青少年，我们说未成年人呢使用过短视频，其中初中学生用过的短视频的比率更高，初一的学生呢比例最高是到了 70%， 而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使用的短视频的比率呢已经超过了 55%。 这样的一个发展也导致了青少年不同程度的沉迷问题。到底为什么短视频对孩子或者是青少年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专家认为有几个重要的关键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即时性强，内容传播具有瞬间的爆发力。短视频是采用用户自行生产内容的模式，每一个用户呢都有发布内容的权利，这完全超出了传统专业生产内容的模式，传播内容呢几乎不受限制，有即时性强，而且又有爆发力，对于还不具备完全分辨是非能力又喜欢新鲜感的青少年来说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且影响力呢也是非常的大。第二个关键的原因是满足好奇心。短的视频的出现其实很符合注意力的法则，儿童或者是青少年可以专注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呢短视频往往不到几秒钟就会出现亮点，而看的平台呢又非常的容易操作，就用你的手滑一下就很容易切换内容，而且这些平台背后呢已经算过了，就是用户观赏的影片的喜好与口味。 所以看了一类型的影片之后呢，程序便会自动的推送更多相关内容的视频，结果呢，就容易让用户不断的看下去，摆脱不了。我们说，视讯平台的开发造就了不少新的商机，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却同时付上了代价。年轻人一旦沉迷了，也直接的影响了他们上课学习的专注力，而且呢，视力呢也会受影响。但是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就是这些孩子们，青少年孩子们，他们的价值观，因为他们的心智发展还没有成熟，万一王主言行不妥当，就很容易的误导这些年轻的孩子。事实上，这些平台的开发商，他们也明白自己要担负起一定的社会的责任，也想尽了办法来应对这个问题。因此，这些火红的短片视频平台呢，就联合推行青少年防止他们沉迷的系统。这个沉迷的系统内置于短视频应用当中，用户每一次就是你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呢，系统就会弹出一些提示，引导家长还有青少年选择青少年的模式。当选择这个模式以后，用户的使用的时间呢，还有服务的功能、在线时间等等都会受到限制了，并且只能够看到青少年专属他们的内容。在选用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模式之下，他们就没有办法开启直播的功能。另外呢，平台也都统一的规定，在青少年的模式之下，就是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不能够使用，每一天可使用的时间最长只有40分钟而已。浏览的内容呢，也只在这个普及的教育类型或者是知识类型的影片。另外呢，有的平台公司更设立了300多人的专门审核的团队，就是实行24小时的轮班制，对不适合未成年者观看的内容进行严格的这个过滤。尽管平台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夫，但是对某一些难以照顾的孩子来说呢，还是有困难。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套的仿沉迷的系统呢，基本上都是通过手动的方式开启的。如果玩手机的青少年，他开机以后选择不打开这个仿沉迷的模式，家长跟老师又没有好好的监察，那系统就没有办法帮到青少年，也就是说这个系统是没用的。更有一些家长表示，就是这些孩子会想尽办法去破解这些系统的限制，甚至呢，有些孩子呢，就向他的祖父祖母要求另外开新的账户。而这些长辈们呢，往往因为心软的缘故之下呢，就会答应，使得父母的努力前功尽废。总而言之来说吧，要有效的来帮助青少年减少观看视频的话，单单的靠工具是不够的。这个呢，是需要社会、家长、平台方面努力才能够达到一些果效。然而我们知道家长在当中所承担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督导孩子平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父母的责任。如果父母也在这一方面没有一个好的榜样，就很难去管教孩子，叫孩子不要沉迷上网。 因为太多的父母整天也是机不离手。那如果父母是这样的话，你叫孩子不要去看视频，不要整天上网的话，你讲的话对孩子是没有什么果效的。另外我们说管理时间，时间上面的管理的概念也需要从小培养。专家认为产生沉迷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孩子欠缺了时间管理的概念和自我约束的意识。那这一方面呢，需要学校跟家长老师一起配合加强教导。那以上这两方面是生活习惯上面的培养。然而我们知道，在不能够完全避开手机的今天，最要紧的还是要加强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是专家所说的网络素养。什么是网络素养呢？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定义，网络素养是利用认知和技术技能，使用资讯和通讯技术来寻找、评估、建立和交流讯息的能力。当中呢，也包括了网络使用者应该具备的网络素质以及道德修养等。如何的理性的运用网络信息为自身个社会的发展服务，我们说由于现在每一个人呢都有能力成为视频内容的供应者，视频背后传播的理念与它的价值是否带有正向的意义，这个呢就取决于提供者本身的品格道德了。现在成年人的网络世界呢，普遍存在四个大的问题，就是不良的信息、网络的沉迷、非法收集个人信息以及网络诈骗。对此提供服务的商家，他们的责任是非常非常的大。产品的设计者应该好好的反省，扪心自问，当你开发了一个新的产品的时候，你自己是否愿意让你的孩子也玩这一个新的游戏呢？也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使用这一些新的应用程式呢？游戏开发者、网络的内容的提供者必须要具备良好的网络素养，网络世界这样才能够更安全。那么像我们普遍的网络使用者来说，网络素养又如何的帮助我们减少手机视频对我们带来的不良的影响呢？美国知名的评论家作者他在《聪明网络使用手册》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无论任何身份或者是职业，每一位网络使用者都能够透过网络形象塑造专属于网络空间的自己，但或许是受到现实生活当中的规范或者是生活习惯的影响，很多的人在不自觉的情况之下表现出不适当的行为，处于网络的世界里面却不懂得网络环境的这个规范，所以呢就产生出种种网络使用的问题。而且这位作者他在书里面指出了六个要点，讲到我们应该如何聪明的来探索网络的世界，并且有效的使用网络的资源。第一个要点就是注意力。作者呢他讲出，注意力是辨别网络资讯好跟坏的一个基础，同时呢也是侦测垃圾讯息之前必须具备的能力。换句话说，如果人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就没有办法分辨网络当中的资讯是否为正确的讯息。作者他介绍了与注意力相关的科学知识跟训练，让我们能够延续 这一个能力，作为后续学习其他素养的一个基础。那第二个要点就是政策垃圾的资讯。网络上的资讯它的量非常的庞大，而且又非常的复杂，我们需要的资讯往往只是网络整体资源的一个角落，手机视频呢也是其中的一种费时的资讯，很多的时候呢要花大量的时间在看其他其实根本我们不需要的这些知识，又或者是听完主持人说的完全的把它接受。因此我们必须要培养政策网络垃圾资讯的敏感度。我们人呢很容易把自己的想法相似的资源当作参考的素材，轻易的相信与自己看法很相同的这些网络的视频跟文章。其实呢，对于所有的资讯，我们应该保持怀疑的态度与警觉心，千万不要就是过度的相信，要培养自己判断跟谨慎求证的态度，也要分辨什么视频才有益，这样你才能够帮助自己。第三个要点就是参与力。网络能够放大每一个人的专长，透过线上的参与，可以将网络虚拟的凝聚力转化成为现实的生活当中的真实的力量。这个呢，对我们在求职，或者是产品销售业务，或者是推动社会公益活动，都会有很明显的一些帮助。但是使用者本身的网络的素质要加强，学习如何的参与并且增加自己的影响力，避免只有拥有丰富资源的人才能够单方面不断的去传递自己的文化与想法，那其他人呢只能够被动的接受讯息的状况。也就是说，其实你呢也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来拍一些视频上传到这个平台，一起构思让别人有益的一些建设性的内容。千万你不要每天看到孩子在玩手机的时候一股脑的就是阻止他。这里的建议就是说，你呢你要认同这个孩子上网的这种需要，但是呢你也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来拍一些视频。拍什么视频呢？就是你去想一想，这些视频是对别人有帮助有建设性的内容。这个呢不单是可以加深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也可以让你的孩子知道善用网络平台的成功感跟重要性，不是一味的单方面的去接受，而是学会对外观众与参与世界，进而成为聪明的手机使用者。这个呢是一个新的挑战，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你可以去想一想。因为我常常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大部分的父母就是一股脑的就是让孩子不要玩手机，不要玩手机。你跟他说不要上网，不要玩手机呢，等于没有说。因为你不知道孩子到底他在网上看些什么视频。你听了今天的内容，你应该就知道很多短视频是非常吸引他们。但是这个短视频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所以刚才就讲了参与力。你能够跟孩子一起拍一些能够有建设性的内容，去拍一些这种短视频的话，相信你的孩子就会有成功感，而且呢，他也会成为一个聪明的手机使用者。好，第四个要点就是数位社交的秘诀，透过网络 网络的群体，我们可以跟很多志同道合的网络使用者呢，形成有共同目的或者是兴趣的社群。那这些社群可以发挥很大的功能，为现实生活提供更多的资源。另外呢，社群可以把众人的智慧凝聚成为集体的智慧，不单能够超越任何一个人的智慧，也能够扩大原有的影响力。就如我们中国最大志工服务信息的系统志愿云，就可以把全国有意担当志工的市民聚集在一起，透过网上平台或者是手机程式，可以随时交流各地社区的需要，并且号召志工一同参与慈善的活动，短时间之内动员志工回应社会的需要，做到互通互联的作用。好，第五个要点，在社群当中清楚自己的定位。网络上的社交媒体，它的种类非常的多，它的形式、它的特性与主题各有不同。若是我们能够掌握这些特性，必定能够为社交互动带来有益的成果。我们要察觉自己处于整体网络社群当中的什么位置，若是能够畏惧多数连结的中间点，就可能为自己的社群网络带来最强大的影响力，减少被社群网站牵动情绪的情况。最后一个要点是如何观察使用网络让你变得更聪明。要了解如何设定来让自己的隐私不暴露在网络的世界当中，而身为父母的我们也应该要试着理解孩子使用网络，除了打发时间之外呢，同时也可以是公共空间的创造者，更加可以学习创造建立正面的文化的气氛。不需要把网络或者是手机看为洪水猛兽。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父母，甚至一些年轻的听众，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善用网络，并且用得有智慧。你不能一个劲儿的就告诉孩子说不要上网，不要玩手机，你一定要多一点的去学习。我相信你今天听了课程之后呢，对手机、对于上网或者是孩子看的视频，可能你就会有全面的多一点的认识。但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特辑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帮助你跟孩子对于用手机方面能够有更好的沟通。